弟兄们平安。那前面这个礼拜呢，我们有很多啊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感谢主，上个礼拜天啊，我们有四位弟兄姊妹啊，他们公开接受洗礼的仪式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以前我讲过，洗礼本身的话不会让一个人得救，但是呢，洗礼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是主耶稣他自己的一个吩咐，每个信主人。到最后都会愿意啊，都会愿意接受洗礼的仪式，为神做见证。那洗礼的话有特别重要的属灵含义，就像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啊受洗归于耶稣基督人，是借着洗礼能归入他的死，跟他一同埋葬啊，叫我们一举一动呢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啊基督借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一样。那我们身体进到水里的时候，表明我们啊跟耶稣是一同死亡、一同埋葬。从水里面上来呢，是什么？是表明我们是已经是一个啊全新的人啊，是从死里复活。那从那个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新人啊，我们旧人已经脱去，新人已经穿上。是这样一来，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愿神继续啊眷顾保守上礼拜接受洗礼的四位弟兄姊妹，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啊，求神继续来使用他们。那教会的青少年退休会刚好也是上个礼拜进行的，那这一次青少年的退休会呢，可以说是我们教会啊成立以来最大的，应该是最大的一次，参加人数年轻人有29位，大人差不多有10位，就是年轻的大人。他们是在大学的学生，或者是大学刚毕业啊，正在工作的年轻人，还有几位啊是我们的父母一起来啊参加帮忙。感谢弟兄姊妹的祷告，也鼓励啊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年轻人去啊，就说参加这样的特别的聚会，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那这样的退休会呢，我想对他们啊每个年轻人都会啊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对他们生命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是一个冲击，是一个挑战，挑战他们的价值观，是特别是让他们思考，在这个特别这个时代，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让他们思考啊，这是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因为心里面没有神的话呢，他们会很容易变得迷失啊，变得啊困惑。那我们知道，等他们啊认识神以后呢，不见得他们也就会变得一帆风顺，相反，他们还会同样遇到啊一些挑战，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呢，因为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了神，有了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啊暂时迷失或者是离开，是暂时啊迷失都没有问题，他们最后还会啊回到神的身边。那所以这个是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啊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知道昨天圣诞节，盼望每个人都过了一个啊愉快平安的圣诞节。刚才我们那个训练长也说了，诗歌里面也提到过，那圣诞节呢是耶稣基督诞生日子啊。对每个人来说呢，这一天理当是什么？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啊，在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让我们人生的话才有了真的盼望啊。他的到来的话，让我们能够使生命才有了希望。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包括在美国跟我们上个礼拜也是提到过了，这个日子的话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商业化的日子啊，人已经把这个时间呢当成一个做生意，一个赚钱的一个时刻啊，一个时间啊，那人的话也用这个时间的话成为一个交换礼物交换一般礼物的一个节日。那圣诞节的这种世俗化对我们教会的话也会常常造成一些冲击啊，带来一些影响。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圣诞节期间我们举办一些庆祝的活动有时候庆祝活动的话跟那个耶稣基督诞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宣讲呢跟我们宣讲和传福音的信息没有什么关联。那有时候举办的一些活动就是会有些项目会什么会一些玩笑性和社会的一些上的一些娱乐的活动，那跟我们所在教会谈论的基督谈论的福音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教会自己很多年以前就犯过同样的错误希望神能够来常常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警醒，警醒，就不要什么掉入这种世俗的境况里面啊，不要跟着社会的潮流走。那因为冠状病毒的影响啊，我们去年跟今年的话都没有教会没有啊全教会性的啊这样的庆祝活动。那我知道有些团契他们有小型的啊一些庆祝或者感恩的聚会。那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讲是啊，因为耶稣的到来，耶稣的降世来到世上的话，让我们有了真正的盼望，让人啊从黑暗里面见到了光。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可以从黑暗里面啊被牵到神光明的国度里面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一年啊，2021年一年马上就结束了。那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曾经有很多啊，我想有很多人呢就是有些计划。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啊疫情的关系，这计划没有成型。那我想有一些计划的话是完全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原因啊没有去啊执行的。那所以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让我们失去一些机会。想想看在我们啊这一年当中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啊有什么样的就是说你失去什么样的机会。有哪些机会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而没有能够成型。那2022年马上啊下个礼拜上就开始了。在新的一年里面，那你有什么新的打算新的计划啊？那计划如何预备自己，让自己的话能够不再错过机会啊？我们知道有一些机会一旦错过了是不可能再有那个机会啊，一旦错过以后啊不会再回来的。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上礼拜天我们啊讲到耶稣再次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在那里呢向他家乡的人来行神迹，向他们传递天国福音的信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有另外一次啊，有另外一次呢他也是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一次在自己的家乡他所遭遇的啊，他的家乡的人没有接纳啊，不接受他和他的交流。不但如此，他们还要杀害他，要把他推下山崖，要杀害他。那耶稣第二次再回去的时候，他家乡的人又一次拒绝了啊。这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停止在他的家乡继续彰显神迹啊，来啊继续就是停止行神迹彰显神的大能。那他停止继续在那里来宣讲天国的福音的好消息。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他再没有回去过他的家乡。所以对拿撒勒人来讲呢，对那些人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啊！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的啊不幸，他们错过了那个跟神和好的机会啊！他们错过了最后接受福音的这样的良机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会跟神永远分离。那今天我们会看圣经里的一个人物，他同样是错过了机会。那我们看他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他错过了那宝贵的机会，错过了以后对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今天要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4章1到12节、我们先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经文姊妹一起来跟着看看你的圣经或者看屏幕。马太福音14章1节，那时吩咐的王希律所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迪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迪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街里宰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我们也祷告，天父，我们也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一起来在这里啊，敬拜赞美你。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就是求你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线上的，这是愿我们能够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愿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改变工作。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说吧，太福音十四章第一、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啊，听见耶稣说啊，听见他的名声，就在对他的臣仆、对他的手下在说什么？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他行着神迹出来。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啊，我们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他的大概的时间。那到那个时候呢，主耶稣的名声已经在加利利周围地区已经是啊，已经传开了，因为他在各地行神迹，传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已经是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那耶稣所言所行的，最后呢，都啊传到哪里？传到希律的耳中了。我想到那个时候传到他的耳中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啊，当时希律王他住在哪里呢？住在是加利利海的西南边的海。那个海的岸边呢，有一个城市叫提比利亚。那从圣经的记载看，主耶稣自己没有亲自去过那个地方去啊行神迹，传讲天国的福音。那我们知道希律王的啊，他是罗马政府的傀儡王，他平时呢啊基本上都住在他的城宫里面，偶尔会去耶路撒冷啊，去啊到那个地方去，他跟外界没有太多的接触，所以他最后呢才听到耶稣的。名声呢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那说明到那个时候，既然他都听到了，那整个的加利利地区周围的地区都已经啊，应该是没有什么人没有听到了耶稣的名了。说简单了解一下希律王他的家庭背景，我想对这段事情呢会有啊很好的帮助。那这里呢提到希律叫啊希律王叫安提帕啊安提帕，他的名字叫安提帕。那安提帕呢是大希律的一个儿子。我们知道大希律呢是当时是被罗马政府啊封的在整个以色列地区的第一个王。那马太福音第二章那里也告诉我们，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是大希律在那里做王。那大希律是以多人啊，是以扫的后代，在主前大概37年左右被罗马政府封为啊那个地区的王。他是为罗马政府效力啊，来帮助罗马政府来收纳税款。那在大希律统治的时候呢，也就大约在他统治的末年，大约在主前四年左右，耶稣啊基督降生。耶稣降生不久呢，有三个东方的博士就不远而来，来拜访啊耶稣。那么大希律听啊，从三个博士口中听说新生的王出生了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心里面非常的恐慌不安，结果他就准备要把这个新生的王要杀害啊，为了保险起见，他把整个伯利恒啊周围的地区的2岁以内的孩童啊男童全部给杀害了。但是约瑟跟玛利亚呢，他提前啊得到了消息啊，天使提前向他启示，就带着耶稣离开了，去了啊埃及去避难。那大希律死后，他们啊就又得到神的启示，要从埃及回到那个以色列那个地区。当时呢，他们回来的时候，大希律的三个儿子都分别分管啊那一带的一部分。那希律王南边那个叫亚基老王，亚基老是管辖南部的犹大地区跟撒玛利亚地区，希律王腓力呢是管辖的约旦河东边的一部分地区，而希律王安提帕呢，他是管辖的在北部的加利利地区。那马太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约瑟和玛利亚呢带着耶稣从埃及回来以后呢，神借着天使又向他们启示，让他们回到不要回到南部。因为什么？当时南部的希律王叫亚基老，亚基老是非常的凶狠残暴啊。结果呢，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呢就到了北部的 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地方叫拿撒勒，啊，就是希律王安提帕所管辖的地带。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里呢，实际上是三十多年都过去了，啊，就是安提帕还在那个北部的加利利在做王。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刚才讲出来传道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所以安提帕王呢听说耶稣的事情以后，就来对他的手下在说他是失血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那是复活的约翰呢在行神迹啊。实际上我们知道从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失血约翰在地上一件神迹都没行过。那从希律对耶稣的反应来看呢，他对失血约翰是一定的认识啊。那么失血约翰呢曾经呢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那么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就是希律王跟失血约翰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是他们之间有什么事情发生。马太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这里说，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迪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那么这一节的经文的前面就提到了三个名字希律、腓力和希罗迪。那这三个人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复杂。这里讲的这个希律就是希律王安提帕。那么这个腓力呢不是上面说那个腓力王希律王腓力，而是什么，而是希律王安提帕和希律王腓力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啊，他们都是大希律的儿子。那这个腓力呢平时是做罗马的，他的妻子这说的是什么，是希罗底。那希罗底呢是大希律的孙女啊，是大希律的另外一个儿子的女儿，也就是说是腓力呢是跟他一个侄女结婚啊。那么而后来呢，那这里讲呢希律王安提帕呢又把他的拜伯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给抢了过来。所以这里说呢，因为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希律王安提帕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第四节这里说，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啊，是约翰呢曾经斥责希律王安提帕，因为他所做的，他说他与自己的兄弟的妻子结婚是不合理的。那不合理是不合法的意思，我知道根据摩西律法那讲得很清楚，兄弟还在的时候给他兄弟的妻子结婚是被禁止的啊，何况希律王安提帕是把他兄弟的妻子给抢过来的。所以针对约翰的斥责呢，希律王跟希罗底当时是怎么回应的，当时怎么反应的。十四章的第五节这里说，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啊。面对约翰的斥责呢，希律王想要杀约翰，但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而不敢轻举妄动啊。那么希律王知道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知道约翰是先知，是来自神的。假如希律他不是惧怕神，他是惧怕百姓，怕百姓造反啊，来跟他作对。那马可福音呢给我们提供了多一点的信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17-20节那里这样描述，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迪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那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迪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那这里讲希罗迪呢对约翰也是怀恨在心啊，想要杀他，只是没办法，因为没有机会。原因是希律把约翰呢放在了监狱里面，这样呢约翰暂时被保护起来。那从这类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希律王他知道约翰是一个义人啊，他所做所行都是合神的心意，他是一个圣人啊，他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那针对所以希律呢对这个约翰是非常的敬畏和惧怕。不但如此呢，他还什么，这里还讲他乐意听约翰的教导。所以看起来希律王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是不是？当然是否定的。实际上希律呢是一个脚踩两只船的人。那个马克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这里有几个字说希律是听他讲论就是听约翰讲论就多照着行。就多照着行呢有另外一个更好的翻译是什么，犹豫不定。犹豫不定是什么，说明是希律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是个两面人，是一个借风使舵人。他啊，是一个啊，看情况来做决定的人。还记不记得当时耶稣怎么来称呼西律的？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个地方，主耶稣已经开始往耶路撒冷行进啊。法利赛人呢，为了让他赶快离开他们的境界，就故作玄虚啊，来对耶稣说，来催促他说什么呢？他说：“赶快离开我们这里来，西律要杀你。”当时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耶稣告诉那些人，让那些人去转告那个狐狸啊。所以耶稣叫西律是狐狸。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这里耶稣说什么？他说是你们去告诉那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一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啊。主耶稣告诉那些法利赛人，他的所有的事工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和阻碍。所以耶稣告诉那法利赛人去告诉那个狐狸啊。耶稣称他狐狸，说明是啊，西律王呢是一个非常狡猾，很会算计啊，做事呢都是为自己打算，完说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人。那么他的对约翰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他一方面他觉得约翰是个异人，他对他的教导还好奇，另一方面他又心里非常的记恨他啊，对啊，因为约翰的斥责呢，让他感到非常不安，破坏了他的名声。那从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与希罗底一样，那希律王呢是对啊约翰呢是记恨在心，到了想要杀他的地步啊，只是说他因惧怕神的百姓而不敢啊轻举妄动。那希律王被约翰的斥责和纠正的时候呢，他是完全有机会回头的，他有机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呢他选择了记恨，把约翰放在监狱里面，让约翰再没有机会来斥责他啊，这样让他可以自己继续来陷在淫乱的里面啊，继续背逆神。所以他这样的话就失去再听到约翰的教导的机会，失去认识神的机会。那希律王这样做的话呢，对给他埋下了恶果。下面一节经文第六节，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啊。在希律的生日那一天呢，希罗底的女儿在宴会上为希律来跳舞，那让希律欢心。那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这些众人都是什么人呢？那马太福音这里没有讲，在马可福音那儿讲得很清楚，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呢？都是那些什么人呢？参加宴会的人都是啊大臣、千夫长和加利利地区所有的首领。所以他们这些人的话来参加希律的啊生日宴会，那样是一个什么宴会呢？那是一个只有男性才可以参加的宴会啊，是一个狂饮糜烂的宴会。所以在那这样的宴会上呢，希律王请希罗底的女儿来在那儿为他们跳舞啊助兴。在这样淫乱的宴会上，希律会做什么事情？下面经文啊第七节告诉我们，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啊。那希律王在那儿起誓什么？应许希罗底的女儿随他要什么，任何东西都可以。在马可福音讲得更清楚一些，在马可福音第六章22和23节，那里这样描述：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她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啊，说希律王让希罗底的女儿随意向他求什么，什么事都可以。还重复的强调连国家的一半他都愿意给他。希律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前那个时候他处在一种麻木，处在一种醉酒的，处在一种完全的肉体的情欲里面，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上面讲到他的王位是罗马政府给他封的，他身上没有半点权利来分割他的那个国土，因为他就是一个罗马政府的一个傀儡王。他竟然在那里发誓，他根本发现了事，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是一派胡言。所以希律王是当着所有的到那些高官面前呢发那样的誓言，他不会想到他所讲的话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希罗底女儿会向希律求什么？这里说什么？14章第8节，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 把约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牌子里拿来给我。所以这里讲希罗杰的女儿是受他的母亲指使啊，向希律王提出一个要求，让什么让希律把约翰杀死，把他头放拿来。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呢，希罗迪女儿是听了希律的许诺以后，先离开啊，去向她的母亲请示到底要什么东西。说明当时希罗迪是不在现场，希罗迪女儿呢，向什么向希律王在要约翰的人头。我想打死希律王也不可能想到他的要求是这样的。另外呢，在这里他要的方式，也会让希律和在场的人感到震惊。他不仅要让希律要把约翰杀死，要把他的人头放在盘子里面拿到宴会上给他。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希罗底是非常的什么一个品行恶劣非常残忍的一个人啊！他不仅要想杀害约翰，而是要羞辱他，因为他一直怀恨在心，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报仇啊！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在希律没有想到的时候啊，他的计谋就要得逞了。所以希律呢，在这个时候，他因为什么？因为他肉体中情欲，口出狂言啊，把自己呢放在一个骑虎难下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自己是王，他本来是有能力，他是可以回啊，最后什么拿回他的狂言，他完全可以什么打破他的许诺。但是他是否会愿意改变啊？他这样的狂言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十四章的第九节，这里说王便忧愁啊，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忧愁讲的是心里面感到什么？感到焦虑忧伤。那希律王因为什么希罗底女儿的要求呢？感到心里面感到非常的什么焦虑，非常忧伤。但是他在这里的忧伤是一种世上的忧伤。他的忧伤是停在肉体里情欲里的，他不是在为自己的罪而忧伤，而是在为他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面子而忧伤。这样的忧愁，这样的忧伤呢，只能会让他的在肉体里面越陷越深啊，越深。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啊，随从神的心意而忧愁的人呢，是为了自己的罪在哀痛在忧伤。一个人为自己的罪呢在神面前哀痛的时候，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这样做的结果是叫以致得救。什么叫以致得救？这个得救不是讲的救恩，是说的是一个活出得救的一个生命啊，说的是一个信主的人活出的生命呢，像一个已经得救的人。那保罗接着讲，他说世俗的忧愁是世俗忧愁的结果是叫人死亡。什么是世俗的忧愁？就是完全是为了地上的利益，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忧愁。那些忧愁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忧愁，只是来体贴自己的肉体啊，肉体的情欲。那样的忧愁呢，对属灵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帮助，任何的益处，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那这个死亡的话，不是属灵生命的死亡，而是什么？而是说活出来的生命就像是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人。当一个信徒人没有活出属灵生命的时候，从外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死人啊，是一个活着的死人。肉身是活着的，属灵生命没有活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像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里面。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活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看起来就像一个死人。保罗在这讲话呢，是对信主的弟兄姊妹说话的，当然也可以用在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那么他的忧愁都是世上的忧愁啊，全部是忧愁的东西都是在地上的事情。那世上的忧愁的话，这样的忧愁不会跟神建立关系。那希律王的忧愁就是世上的忧愁啊，在一定程度上呢，他在为自己的所做啊，为自己的啊所做的后悔，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啊，下了狂言啊，许下了狂言，但是他没有为自己所做的而在神面前懊悔和哀痛。上面讲过，我们他自己就是王，他有权利、有能力可以做任何决定，他可以啊 改变他的许诺，尤其这种啊，这种什么癫狂的、这种荒唐的许诺。但是那个时候呢，他选择了什么？他没有选择回头，他没有选择撤回他的承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继续来体贴自己的肉体，继续来顾及他的面子。下面这里说，但因他所骑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这里有两个原因，说是啊，希律王不愿意回头的原因，一个是什么？他所骑的事，他要在人面前要什么？要显明他是啊，他是王的身份，他有这个王的权威，他说出的话是算数的，是可以是不能更改的啊，这是完全是一个自傲自义啊，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那希律王回啊不回头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这里说，因为同席的人、参加宴席的人，他什么不想在外人面前，不想在外人面前失去面子，他非常在乎别人的啊看法，如啊非常什么在意别人如何来评价他，如何来看待他，他在寻求啊世人的肯定和称赞。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处在这种情况里面，对不对？我们不小心，我们也可能在寻求世人的肯定，寻求世人的称赞。所以希律在这里，他死要面子，继续陷在罪里面啊。虽然心里面不是很情愿，但是他选择了继续悖逆，继续悖逆神啊，答应了希罗底女儿的要求。所以马太福音十四章第十节这里说，于是打发人去，在街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来给他母亲。啊，希律下啊，吩咐手下呢，去把约翰在街里杀死，把他的人头真的端来放在盘上，拿到宴会上给了希罗底的女儿。那这里讲希罗底女儿又把这个人啊约翰的人头又给了他的母亲。这很显然告诉我们什么？希罗底是那个幕后的操纵者。希律王呢完成了他的许诺，他将耶稣基督的先锋、他的见证人约翰呢杀害。他也许在人面前得到称赞，在人面前保住了他的面子，但是他在神面前失去了称赞，在神面前完全丢了面子。他失去的也远远超过他所得到的，因为他所得到的只是一些暂时的，是世上的，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失去的是永恒的。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过，希律王是他曾经认为约翰呢的教导有趣，他好奇，他也曾经什么喜欢听他讲东西，也曾经因为惧怕百姓而不敢什么杀约翰。但是呢，因为他放纵情欲，他因为面子失去理智，他最后决定给他带来了非常可怕的后果啊，会让他失去啊，失去天国福音的这样的宝贵的机会。那马太福音14章12节这里说，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那失去约翰的门徒是一些忠实的追随者，他来啊，他们来把啊约翰的身体的尸首拿走埋葬了以后，就把事情告诉了耶稣。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失去约翰的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同一般啊。在那个时候呢，失去约翰的门徒们，他一定是非常伤心难过啊，所以他们跟随的人呢已经被杀害，他们愿意在第一时间呢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告诉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呢，一方面他们对耶稣也非常的尊敬，另一方面他们知道来到耶稣面前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帮助啊，所以他们在难过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来到神的儿子耶稣面前来寻求他的安慰，寻求他的怜悯。所以希律因为心里面记恨，因为他体贴肉体的情欲口出狂言，因为他死要面子而什么将神的先知约翰杀害。他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义人，他也知道约翰有他的教导有权柄有能力，甚至啊他还曾经一度好奇他的教导，但是神的话语进到了啊希律的心里面，就像什么神的道落在了石头地上啊，被飞鸟给吃了。在马太福音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13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讲了四种心田，那神的道 进到四种不同的心田以后有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心田就是什么？接应的心田啊，一个人的心呢是完梗悖逆，神的话语进去的时候一下子就被魔鬼给拿走了，所以在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功效。很显然希律王的心呢就是一块什么坚硬的心田。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开始我们刚才讲，当希律听到耶稣到处传道行神迹的时候，他以为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主耶稣的所言所行呢让希律想起他以前所做的事儿，让他想到他之前所犯的罪啊，所犯的罪。从他对耶稣的反应来看呢，杀害约翰的这样的事情呢，在他心里面一直有愧疚感，但是呢，他没有因为愧疚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从约翰被杀，被他所杀，到他听到耶稣的名声，中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悔改，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但是他没有，他选择继续在罪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人的神，他也是非常怜悯希律，后来又给了他一个机会，但是呢希律心里面继续悖逆，他连最后一次机会都给错过了。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是什么时候？是在最后耶稣被抓的时候，神为希律王又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让他再有机会可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再次有机会能够听到天国的福音。我们看看路加福音一处的经文，当时希律是如何错过那个机会的。路加福音23章第6到11节那里这样描述，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接到比拉多前，就告他说，我们借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赛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起立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第6节，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儿，久已想见他，并且指望他行见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主耶稣被杀以后，犹太人呢这样诬告他，控告他各样的罪名。那你想着先把他送到罗马政府的巡抚比拉多面前来审讯。那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状，当他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时候，就马上什么推掉审讯耶稣的责任，打发人把他带到希律的面前。那么上面讲到过，当时希律是替罗马政府拐向那个地方的。那他见到耶稣有什么反应？这里说他非常欢喜，是不是？因为他曾听见过耶稣的事儿，他曾听见过耶稣的什么事儿？就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14章一开始的时候说的，他开始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和他所传的道。听说他在各处行神迹。那么路加福音23章第8节这里说，希律王指望耶稣行一些神迹给他看。很显然跟很多人一样，希律只对神迹感兴趣，对耶稣本人对他的教导没有兴趣。路加福音13章23章第9节这里说，希律问了耶稣许多问题，而耶稣却一言不答。因为希律只对神迹感兴趣，对天国的福音没有好感，这样的他问的问题呢，一定是跟天国的福音没有什么关系，一定是跟如何得到福音没有什么关联，否则呢，耶稣一定会回答他的问题，一定会向他解释天国的福音。 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听福音，愿意寻求永生的问题，愿意寻求永生的答案的时候，耶稣都会非常耐心的愿意为他们解释啊。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地方讲过一个人，一个法利赛人啊，尼哥底母，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啊，作为犹太人的高官，尼哥底母呢，放下自己的身段，谦卑下来，用晚上的时间呢，在没有人的时候，他抓住了机会，他来到耶稣面前，谦卑的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就非常耐心的花时间在他面前给他仔细的说明解释，告诉他得永生的奥秘。但是西律王不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就在他眼前，他之前也想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现在神怜悯他了，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见到他了，但是他没有使用这个机会，他自高自义，自以为是，错过了这个良机。很多人当时都想能够到耶稣面前来见耶稣，都没有机会，但神派人将耶稣亲自送到了希律的面前，但是希律选择了放弃。在那个时候，耶稣看到希律没有任何的悔改之意，懒得再给他费口舌，看到耶稣没有反应，那么希律当时怎么回应的？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这里怎么说的？二三章这里说，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这里经文我们知道，希律王的心地刚硬，对神的儿子没有兴趣，对他一点都没有尊重之意，他竟然和兵丁们一起来藐视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来羞辱他，来戏弄他。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在他的面前，但是希律呢，他什么，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本来可以谦卑下来，本来可以什么在那里听耶稣归天国福音，但是呢他高傲，他再次错过了机会，再一次错过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机会。所以在使徒行传在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希律王还是什么，还是个悖逆神的人，他自己把自己当成了神，没有把让他作王的神当作神，结果受了神的严厉的审判，非常可悲，他最后被虫子给咬死，永远失去了机会。那么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样的提醒，有什么样的帮助？马太福音十三章最后一段经文，我们刚才上面提到过，耶稣在自己的家乡被拒绝了，他家乡的人拒绝了神的儿子，因为他们屡次不信，神的儿子呢在停止在那里继续行神迹，继续来讲天国的福音。所以那些人呢，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都永远错过了机会，那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拒绝了神的儿子，他们弃绝了得到天国福音的这样的良机。那希律呢，对圣约翰的教导本来是好奇的，但是他仅仅停在了好奇的身上，好奇上面，他对神的儿子呢，耶稣基督没有兴趣，只对神迹感兴趣，是因为他对世俗的价值观还有肉体的情欲来挟制他，让他继续留恋世上的事情，世上的虚荣啊，继续悖逆不信，最后他错过了那个得到福音的机会。假如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想要看是什么原因，假如你还有没有明白的地方还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呢，我想盼望你能够愿意继续来了解，继续去询问。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呢都会很愿意分享，很愿意跟你来解释。那么假如有人已经明白了福音，但是呢一直还没有做决定要接受耶稣这个礼物，还没有决定要什么让耶稣作为自己个人的救主，我想的话你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我盼望你能够早日做决定。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天也讲过的，我们不知道明天 还在不在，我们明还有没有明天我们都不知道，是否还能还有机会能够做决定我们也不清楚。那上个礼拜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当天下午呢我需要去看一个病危的人。那上个主日下午啊两点多的时候我到了医院去啊，看到了那个病危的人。在没有去以前呢，就是啊我被告知那个人还可他不能讲话了，但是呢他还可以听见，也可以有回应。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发现跟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个病人已经是处于完全的昏迷啊昏睡状态。那对话语已经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天本来我上礼拜天本来我是去要跟他去确认一下，他是不是已经明白了福音，是不是在神面前已经认罪悔改了，他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但是我没有机会跟他去交流，我只能跟他为他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求神怜悯他，求神怜悯他的家人。那我是上个礼拜天下午去看他的，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礼拜一早上，他就离开了。中间只过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不知道那个病人他是否已经明白福音，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接受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只有神知道。所以盼望我们还没有啊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人呢，在我们自己还可以清楚做决定，还可以做决定的时候，早日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什么？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是为你为我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已经赦免了你跟我的罪，他已经什么为我们付上一切代价。所以在还可以做决定还可以清楚的时候，能早日做这样的决定。所以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那我们可能也错过了很多机会。比如说我们错过了向别人分享福音的机会，我想有的人的话在心里面一直想要向某一个人传福音，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就没有去做。求神怜悯我们，能够不要再错过那个机会，在新的一年里面抓住那个机会啊，不要再错过那个良机。也许有人的话是什么错过了向别人做见证的机会，我想曾经好多人在想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在朋友面前做见证，来见证你生命的改变，但是呢也是什么就是开不了口。求神也帮助你帮助我，不要再等待，盼望能够啊在对方还有机会听的时候，在我们自己还可以分享的时候，能够抓紧那个时间。还有也许我们错过了在教会里服侍的机会，比如说是神就是啊给我们一些服侍的机会，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我们就是没有愿意，没有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没有被神来磨练，被神来使用。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特别一年结束的时候，新年开始的时候，在神面前好好的寻求，好好的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愿意预备自己，愿意被神来预备，愿意被他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就是将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好像是在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看到发生在希律身上的事情，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的提醒。希律他错过了机会，神给他几次的机会让他悔改，让他认罪，但是他还是错过了。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人，这是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被您的圣灵来感动，让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决定。也盼我们这已经相信你的也是一样，能够在神面前常常的安静寻求祷告，愿意来被您来使用，愿意在这个世上来成为你更美好的见证，不要让我们错过那些难得的机会。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